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继续的借着经上的话来做一些思想。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在这些日子里面都不断经历你自己丰富的恩。我们为刚才提到的国内的事工，求主来保守和赐福。我们也求主的圣灵引导和开启，使我们今天借着读你的话我们更能够从当中领受你给我们的一切吩咐，更能够从你那里得着生命的光、生命的粮，请你赐福于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上次是读到第六章，那我们今天呢，从第七章开始看，讲到23，我们从24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继续
吗？对，我们把它读，我看这，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对，好，我们把它读完这一章。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田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他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好，我们第六章一开始讲的时候讲了几件事，一个是祷告，一个是施舍，一个是禁食，那么这些都是给，都是给，施舍把我们有的给人，那祷告跟禁食求天父把他的丰富给我们，赏赐给我们。所以这当中这边就提到我们怎么样积财宝在天上。积财宝在天上就前面讲的，你愿意怜悯人，愿意怜悯人，愿意分享，施比受比更为有福。所以积财宝在天上呢，就是你愿意给，所以箴言就讲，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耶和华必偿还。所以我们愿意施舍，愿意给，那么这个在整个教导里面就是积财宝在天上。那你说我没有我怎么给，那祷告就是积财宝，那么禁食祷告就是积财宝。其实这个就是，那我们不是为了积财宝去禁食去祷告，因为这样心又不对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也不是为了积财宝在天上而去施舍，这样也不对。所以他就说你们的心要很谨慎。所以我们积财宝在天上呢，我们是真正好的，是因为我们侍奉主，因为我们感恩。所以接下来告诉我们，当我们积财宝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是思念上面的事，我们不被这世界捆绑，我们是抓到那个真正的价值，真正的价值在做。所以我们不是用那个利益的关系，不是用对价的关系在做这些事。如果是，那么我们就得了我们的赏赐，我们就得不到天上的赏赐。所以他为什么讲，如果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要紧的是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要进入内屋关上门，对不对？然后查看我们的心如何， 我们的心如何。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被私欲，不要被私欲啊，被自己的欲望或自己的名利名，为很多东西不要被它捆绑。所以呢，施舍的时候不要叫人知道，进食的时候不要叫人知道，祷告的时候也是不要叫人知道。所以不要叫人知道哈，不是说啊人家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而是怎样，你不是为了这个去祷告、去进食、去施舍的。好，那所以二十四节就讲。我们真正要帮助我们能够专一呢，有一个就是专一侍奉主，专一侍奉主，就有专一的心智跟随主，有专一的心智跟随主。那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就是今生的好处。我们不能侍奉神，要抓住今生那些会过去的好处，那这样子我们得不着的。我们要专一的，所以他这里侍奉用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所以要我们真的侍奉神，就是要爱主，就是要爱主，那么以侍奉主为最主要的。所以这是二十四节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侍奉主，我们就以主侍奉主为我们最首要的、最主要的，我们心中最爱的。好，那所以在我们明白了前面这些话以后，他就告诉我们，我们侍奉主的人一方面不要被这些世界的名利、世界的财力所引导，对不对？另一方面是什么？另一方面是里面的。你说哎呀，那我会不会生活有难处，我会不会将来怎么样，这个叫做生命忧虑、因为忧虑一定不是过去，一定是未来那我将来怎么办我如果奉献了，那我将来怎么办，对不对？我如果给出去了，我将来怎么办那我如果现在走这一条路，我将来怎么办，其实这就是忧虑我们 为将来挂虑。好，那么接下来主耶稣讲的这一段话里面就是讲忧虑呢没有益处没有益处，反而是有害的因为忧虑不仅没有益处反而是有害的。因为我们忧虑以后，它就占据我们的心思意念，占掉我们的心力、心的力量忧虑也占了我们的时间，所以浪费我们的生命。所以呢，忧虑没有什么太多的益处，反而有很多的什么不好的地方因为它占据了我们的心思浪费了我们的生命。第二个，忧虑呢，忧虑会让我们心就眼目就变短，只看什么眼前的忧虑会让我们只看眼前的，所以我们的目光会变短，目光变短再来忧虑呢，会让我们常常信不过神信不过神。所以忧虑最少有这三种负面性的影响一个就是没有太多益处，反正有很多的这个负面坏不好的地方，有坏的有害的地方。第二个，让我们目光变短，目光变短。第三个，让我们信不上神，信不上。好，所以主耶稣说不要为生命忧虑，这是一个吩咐，也是一个应许，一个吩咐也是一个应许。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最宝贵的就是主对我们说的话从一面看是吩咐我们，从一面看是应许这就是特别的地方。如果我们看主对我们所吩咐的话只是一个要求的话，那我们就会变成说我能不能做到，对不对？ 那应许是什么？是主要帮我们做到，主要赏赐给我们。所以啊，主耶稣给我们的话，我们要换一个角度去看它。他说不要为生命忧虑，那就表示我们可以怎样？不要为生命忧虑。那在什么情况可以？就是信心里，信心里，因着信，我们就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因为穿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贵重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可以啊积财宝在天上？因为我们是一个，我们有一个啊神所看重的生命。天上的飞鸟，天上飞鸟，地上的野花，那么他们的生命比我们轻多了，对不对？那么神还养活他们，神还给他们啊这些很美丽的穿戴，更何况我们。所以第一个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何等贵重。我们为什么可以不忧虑？因为我们的生命何等贵重。那这样贵重的天生命，天父既然赐给了我们，那我们就怎样？我们就要放心。天父赐给我们这么贵重的生命，那天父就会怎样？就会看在意这个生命。他在意天空的飞鸟，在意百合花，在意任何一颗野地的草，对不对？他在意，那更何况我们的生命比他们贵重多的，他岂不更在意？所以第一个叫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要忧虑，因为我们的天父在意，我们的天父在意，他既然给我们这么贵重的生命，所以他非常在意我们的生命。所以第一个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不忧虑？26节，你们看，所以，那么往外看可以帮助我们这么多小动物，对不对？这么多地上的生长的动植物，天父都养活他们，那更何况我们是他的孩子所以他要我们主要我们往外看。然后第二个要我们往内想，我们这样忧虑有帮助吗？对不对？我们不能够改变生命当中上帝定的，知道吗？所以忧虑有没有办法改？没有办法改。你不能叫寿数多加一刻，对不对？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相信天父，这些都在他手中。今天走到一个地步，让我们觉得会忧愁、会担心、会害怕，对不对？但我们要知道，这还是天父的意思，还是天父引导我们到这个位置来，到这个地步来，还是有天父的保守跟眷顾，知道吗？所以我们不要忧虑，不要忧虑那么呢何况你们呢？何况我们呢？所以我们总要思想我们怎么样，在父的眼中我们怎么样。好，这25节说不要为生命忧虑，为身体忧虑，这些都不要忧虑。31节再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再强调一次不要忧虑，不要忧虑。那么呢，这些都不要忧虑，但34节说要为今天担的难处担当就好，明天不要去忧虑它，今天的难处今天担当，今天的难处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怎样，就够了，够了。所以我们会有难处，但这难处就是今天的难处，明天的难处明天再说，今天的难处今天先担当就可以。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相信天父的眷顾，天父的眷顾，神一定眷顾我们。所以他说不要忧虑， 那外邦人一直想要求这些，那我们所需用的，我们的天父是知道的。所以这里又告诉我们，天父知道我们需要什么，需要什么。好，所以三十三节又回到前面讲，我们只能侍奉主，侍奉主的人是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的，把神的国神的义，其实这个是在一起的，在一起的。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么我们需要的他会加给我们。所以神的国神的义从这段经文来，就是让我们的心不被世界捆绑，总是让我们心思意念放在神所在意的事情上，所以我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被神来引导跟管理，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子民，让我们知道义就是神所认为正的，神所认为是的。我们先求那个，先求那个，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神的国度里，也让我们知道神引导我们在他的所事当中。好，所以第六章呢，从施舍、祷告、进食，对不对？然后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要放对位置，放对位置的心是一个侍奉主的心，放对位置的心是一个怜悯人愿意给的，侍奉位置的心放对位置的心是让我们可以安稳的，安稳的，因为那个心是在寻求使天父喜悦的心，那我们就不要为明天忧虑，为将来忧虑忧虑没有办法带给我们什么，但我们要能够从当中跨越过去，知道吗？我们会忧虑，会，没有说不忧虑那忧虑要给他一个限制，知道吧因为忧虑也是一种情绪，一种思念上的，带来思念上，然后造成一种情绪那神在圣经里面都希望我们对情绪有一个界限，不要让情绪一直下去，因为这样我们的心就被一直带着什么跑。所以我们会忧虑，会，但是我们要怎样？要能够跨过去，跨过去。所以我们这样跳出来，圣经里面讲，通常我们碰到困难的事，碰到忧虑的事，我们怎么样可以跨过去？就跟我们一般的情绪一样，如果你今天很难过，你怎么跨过去那个难过？如果你告诉自己不要难过，不要难过，不要难过，结果怎样？还是难过，对不对？所以通常接受自己的心你要真捧着你的心，当他难过的，你要觉得他是被你捧着的，知道吧所以捧着，比如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就是你看这是一个对话，对不对就好像你是你的心的一个好朋友，知道吧你是你的心的一个什么好朋友，跟他这样对话，我们可以对话，可以自我对话，对不对？我的心啊，你为什么这么难过？我的心啊，你为什么这么忧愁？我的心啊，你为什么这么挂虑？你是可以对话的，对不对？那你的心可以说啊，我现在发生什么事，对不对？所以通常要能够，所以我们常常是有困难，我们会希望找个人怎样说，对不对？其实这就表示我们的心需要有人跟他怎样对话，知道吧？
对不起，男性也会这样吗？
男生一般都是躲在洞里头啊，
对
他只是不说而已啊。
但他也想，我的意思说，他 也有这种需求吗？就是说出来的。
可是他说出来，他怕没面子啊。
所以他有这个需求，
有啊，
是有。
有啊，但他不能讲啊，讲了就会觉得他很怕怎样。丢脸了、啊，没面子啊，所以他不能讲啊，又不能不讲啊，所以只要躲到山洞里面去，去那边哀嚎啊，或者是
他们有时候也不知道去找谁讲，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找人说，
他们也习惯不说了吧？
习惯不说，因为从小就慢慢习惯不说，所以有些人是因为可以跟母亲说或者怎样就比较好一点，对不对？可是那母亲就要很有智慧。要不然他讲了几次以后，他就又躲回洞里去了，以后也不跟你说了。所以通常是他会想要说，可是呢，你听的人就要很当心，知道吧？因为他是很容易说回去的，所以你听他讲的时候，听他讲的时候就要非常非常谨慎的听，不是谨慎，要用什么说词来表示？
那个焦点，那个先生也是完全不能够那个，他马上就缩回去了。
对，马上缩回去，因为他只要感觉一点点不自在，一点点不被看重，对不对？一点点让他觉得没什么没面子的感觉，他就不说了。对啊，
有时候我的经验就是，有时候别人跟我们讲，那因为我们有那个经验，有时候比如说很熟的人，然后我们就说啊，就是这样子嘛，就是哦这样。可是那像有时候，像我女儿也是，有时候我们在讲，那因为她是我女儿，所以我就会说啊，因为以前的经验这样，马上就冲出一点点，然后她就会觉得说，后来她就会觉得说，第一我还没有讲完就讲那么多，然后第二就是说好像说，哦我讲的你也不懂。
对，
不是，然后他就不讲了。然后我就曾经问过说啊，因为你以前都这样子啊，对啊。然后我就说哦，是吗？我说可是因为我只是想要跟你讲说，我想要跟你讲说那个以前有些经验啊，只是更让你知道一下，讲。他说没有啊，然后他就说可是我不是这样，我只是要跟你说什么什么。然后你会觉得有一阵子他就不讲，因为我跟爸爸都是这样子。这样子回，然后他就有一次他就不讲，这样他就觉得说哦，你就是这样。所以男生会不会也是会这样子？
其实女都一样，我们都希望别人知道。其实简单讲，我们都希望别人尊重我们的意思。所以当他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如果把他，我们说啊，我在帮你解决问题，你本来以为是好的，对不对？可是你帮他解决问题，意思就是他解决不了。对不对？那第二个，你帮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意思是他想不到那个方法，然后他就是能力不足，所以这些都是人的一个脆弱的地方。所以他告诉你，通常一方面是说我有这个担忧，所以对男生来讲，第一，你们做太太的要操练，做姐妹要操练什么？第一个。要很为这个他愿意告诉你，好、哦、觉得很被爱，知道吗？你觉得被爱是你的感觉，他没有办法怎样，他没有办法否定，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你第一个回答的重点就是说，哇。你一定是很爱我才敢跟我讲这些，知道吧？你肯定他对你的什么信任，所以你一定要肯定他是因为很爱你很信任你才可以把这些事情怎样讲出来。这个要学哦，你的表情很重要，你的语气很重要，知道吧？要不然你跟他在一起那么久了，对不对？稍微有一点让他觉得畏缩，他就畏缩了。所以你如果你他跟你讲了，你就跟他说，哦、我以前可能表达不太好，但我现在知道，原来你告诉我这些，都是因为你很信任我，你真的很爱我， 很关心在意我们之间的关系。记得我讲的都是什么？正面的，对不对？肯定他的，这第一步一定要先这样，让他放心。你不让他放心，他就不讲。你们有儿子以后也一样哦，让他放心了，觉得跟你讲没有危险，这是第一步，爱，然后信任，感谢，这个要先讲。第二个，你要肯定说，我相信你有办法。即使他跟你说没办法，你也要怎样？先表达你相信他怎样，有办法，有能力，会依靠主，知道吗？要记得加一个会依靠主，免得他还觉得我明明没办法，你还说我有办法，对不对？所以，然后第三个，你就要相信，就要是告诉他。我相信上帝一定会祝福我。这三步你把它学起来，他就会乐意怎样跟你讲，因为他被肯定，他被支持，被鼓舞，知道吗？所以他就觉得跟你讲很放心，跟你讲很安心，因为你还是信任他，你还是相信他的爱，你要是相信他的用心，你要相信他的付出，对不对？可是这一切当中有没有提到他软弱的地方？都不用讲。你说不讲他会不会软弱？你不用担心。人错知道错在哪里，人软弱知道软弱在哪里，但是他要用正面的去镜子去反照他就好。怎样？
第三个是
没有，
第三个
是什么？
第三个就是第三个，你要，我要讲第二个是什么？
相信他，
对，第三个就是你对这整件事情非常感谢，非常感恩，就是你会很感谢他，很感恩他对你的信任，对，就是你一定要，然后你一定要，你要。第三个就肯定他一定有这个能力，
是肯定对方说的那个人，
就肯定你的儿子，肯定你的丈夫，然后说我为这个事情感谢神，知道吗？把他让他知道这整件事情在你的眼中是一个什么感恩的事，这样跟你平常想的差多少？
没有，你就刚才讲说，我一直在想我过去的经验，就是不管是面对我弟弟的小孩，他们都是男的，或者是以前交往过的对象，我都会在想说我中了几个，所以我就在一边讲，我就想说这个我有中，那个我没有中。但是通常就是真的就是像你都讲的啊，就是因为我弟会揍他的小孩，对，而且是很残暴的，那他的小朋友就会很害怕。但他这件事情他不敢跟他妈妈讲，他只敢跟我讲，对，因为他觉得我可以去治得住我弟弟。可是当他跟我讲的时候，我通常都不是这样做，而且我真的有感觉被爱，就是被那个孩子爱，因为他就是信任我嘛。然后我真的就是会，就像你哥讲的，就是让他先放心，就是事情还没发生，他还不会真的揍你，虽然他在生气了，对。然后就是还是就是也有教他祷告，就是也是依靠主，然后最重要就是真的就是刚像你哥讲的时候，我一直在点头。对啊，最后就是会觉得说，我们来试试看，我们这样子有没有办法度过，或者是你就是去，就是我们这样子之后，然后跟爸爸，对，就是做就是以祷告，然后做一些事情。哎，结果那次真的很奇妙，我弟感觉真的是要，我也是抓了半死，我也是凭信心讲这些话的，又不晓得结果会怎样。就那次真的很奇妙，我弟竟然就不打他、欸、
所以通常我都一直希望弟兄姐妹好好学教小孩，我们通常不原谅我这样说，没有人教我，对不对？所以 所以我为什么要开这个课，就是没有人教，然后大家就觉得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然后我这样做就对了，其实很多时候不对，男生就男生，女生就女生。男生其实是不要以为男生很刚强，其实人的心都是需要被珍惜的，对不对？对啊，所以记得，这就是跟儿子相处。所以如果你对你的儿子这样的话，其实他会放心的把事情跟你讲，然后呢，他会觉得他被尊重，然后呢，他就觉得他要做好，下一步就他认为他应该做好，他认为应该做好，比你叫他说你要做好，好太多了，知道？因为他觉得他是尊贵的，他是有希望的，他是有价值的。嗯、
这个方法对女生应该还是可以适用。女生的话
，女生的情绪是那个，男生是你这样
尊重他，
帮助他，哦，然后让他啊觉得。啊，他很尊荣。那女生不是，女生要让他觉得非常宝贝。女生最不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被比较。你们是女生嘛，对不对？如果你妈妈讲一下，怎么穿的这样？你看隔壁那个人怎样？你马上很生气。为什么？因为你被拿来跟隔壁那个人怎样比较，那你已经穿得不错了，你已经打扮得蛮漂亮的，对不对？那他如果有一点点说，哎呀，不错哦，我那天看到你们，你班上那同学也是这样，你也不高兴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唯一的。女生是这样，女生一定是唯一的，不能够跟其他人一样。
欸，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跟你倾诉了之后，好，或者是弟兄姐妹跟你讲之后，那他的确是有一些状况或者是问题，
对，
那他自己没有那么深的察觉到，那可是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要怎么样？又不能给建议，那要怎么帮助？
我没有说不能给建议。
那要怎么样给？
这些都讲完了以后，好，他就会开始说，他就会跟你信任了以后，他就会跟你讲，我有个事情我这样做，好，然后他如果问说你觉得怎么样，这时候你就说，嗯，这个事情。如果照你这样做的话，我会担心什么？知道吧？记得为什么不讲说这样做不好？不好马上又是一个什么？否定。担心是什么？担心是跟他一起走，对不对？如果我来做这个事，我会担心什么？那表示什么？我真的用心了。我不是要否定你，只是说你如果采取这个做法，啊，我会担心啊，担心什么什么？那因为怎样怎样，对不对？那他就觉得说，哦，你是蛮为他设想的，所以你会担心这个事。这时候我们就用启发式的方式把他的问题给怎样点出来。啊，因为啊，如果你这样做哈，我担心哈。可能啊，你的老板会怎样怎样，你的上司会怎样怎样，你的家人会怎样怎样，对不对？那这时候我们就其实就把他的弱点怎样点出来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没有明讲，但是在当中啊，让他有一个思考，然后他就会说，那如果他要怎么样能够避免这个，那你说，或许你考虑看看，你就看他，你跟他的熟悉度，如果呢，啊，他还在思考，通常你就可以讲，那你要不要考虑这个看看？邀请的，知道吧？邀请， 要不要你考虑这样子看能不能？其实你们对丈夫也是这样，不要用命令式，不要用吩咐的，因为命令吩咐的他会觉得很不舒服，对不对？但你用邀请的，用需要方面去请求的，他就会觉得，哎，他有一个责任，他有一个任务，他有一个工作，一个使命可以去达成。所以我们还是会，如果看到弟兄姐妹啊，我们帮助弟兄姐妹，第一步是让他知道我们真的是站在他的位置上为他设想，第二步是让他能够帮助他实质的有路可走。所以我们还是会讲，但是要很当心，因为弟兄姐妹会有一个困难，就是我不是你，你告诉我的是你做得到的，但是我怎样我做不到，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这个。
因为有的弟兄姐妹他就是会害怕那些指正他的人，所以在就是后来他就变得他会避开那些其实给他很真诚建议的人。
这个很难，因为你因为你指正他是刺嘛，对不对？
对，可是人家都是好心给他。其实我听那些弟兄姐妹给他指正的时候，讲话很委婉，其实是很委婉，只是说真的有针对他需要的地方给他一些建议，但是他之后就会避开那些给他建议的，这个就有点困难。我等到讲话，
所以啊。刚才讲到，
然后所以人家就闪他，
对对，一定闪了，因为他觉得他做不到，问题在做不到，知道吧？很多弟兄姐妹的困难是他不是完全不知道，但他做不到。
那这样要怎么办？
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弟兄很胖，你就跟他说你要运动，他下次看到你就躲开了，那当然知道要运动嘛，可是他就怎样？做不到，对不对？
那他就比如说举例，比如说那他就是每天都非常晚睡，然后
对啊
就都很累，然后大家就会说啊你要早点睡啊，不然你身体不好，你生病啊，可是他就
不高兴了。
对，
因为这种都是一个互相的循环嘛，对不对？你累，你没有精神，你情绪就低，人就没有精神，人呢就更累，好，对不对？然后呢就一直拖拖拖拖到最后就怎样，就垮垮的，是不是这样？但你反向呢，如果你开始注意生活起居，因为节制是圣灵的果子嘛，对不对？你开始注意生活起居，开始知道说我应该啊，我要这样，我要这样，那你就慢慢慢慢有精神，有活力。那你越来越有活力，那人就越来越对自己越有什么
信心，
越有信心。
对，可是对于这种就是的确大家提出来建议他做不到的状况底下，我们又要怎么跟他？
所以通常这个就是私底下如果有机会，像这种弟兄或弟兄的话，私底下有机会就是说，哎，你喜欢打什么球？他如果说什么都不想打，那你也是头大。你就问他你要喜不喜欢跑步，喜不喜欢运动。他如果什么都不喜欢，哇，这很麻烦。你就说哪一天，那如果是这样，那你下次就换个方式，就说礼拜天跟我们一起去。好，不是跟我们一起去，不是说礼拜天要不要去哦，你知道吧？比要不要去更什么？
积极。
积极。好，更积极。哎，礼拜天啊，我们已经决定好去爬什么山，哦，大家一起去。啊，你是这个团体的人，就怎样？就一起去。所以你就开始带他去流汗了，带他去怎样？不过这个是一个自我形象的问题，他需要花，这个是只是外在的，还有内在的比较难。为什么？因为一个自我形象低的人， 啊，不是他自己愿意自我形象低，是他所处的环境常常让他自我形象低，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那个环境，这就是重点。如果他是在父母那里自我形象高不起来，对不对？那他又一直跟父母在一起，那你就很难了。
有些状况是其实不是外界要这样看他，而是因为他自己做出来，就是说他自己是这样子的表现，以至于外界会反过来看他。
对呀、啊，
这种就很困难，因为他其实
没有好经验。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帮助人，就是求主帮助我们，让他有一点好经验。这个都要花，就是认识弟兄姐妹，都要帮弟兄姐妹，先让他有一点好经验，再有一点好经验，从累积好经验里面去改变，这比较难。但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人求主帮助我们，因为他跟我们比较熟，然后时间又够长。那姐妹啊，女儿一定要让她觉得很被珍惜。很被珍惜，因为这样子他就愿意往那一个正向的方向去。
那可是李哥，可是有些人他会说，比如说像刚刚文雅说的，哎，你就建议他一些人，就他就比如说，哎，这个人不好，那样不好，你是不是要改变一下方式，或是怎么样？可是有的人他就会讲很多理由说，说就是用很多理由来为自己，就是说。就是 justify 说，我这样做是因为这样，那我这些你讲的我也想过怎样，然后但是我觉得，所以我才会这样做，变成好像说，虽然你看到一个问题，但是他不觉得，他就告诉你说，其实我已经想过你的问题了，然后那这样的话，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要怎么样去？
通常我们从明确的难处着手，如果这样的，我只能用明确难处着手，但对不对？那通常我们就知道不扩散问题，就是说哦，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个，就是他也知道他的问题就是这个，那我们不扩散那个问题，那就这个，我们有什么路可走，就不把它扩散出去。那通常他如果讲很多，我们就跟他说，我知道哦啊哇，你这么用心，肯定他，对不对？好，肯定完就说，但问题就是这个。现在我们要面对就是这个问题，那你就可以问他，那面对这个问题你要怎么样？那他讲完了，那你就可以说，哇，不过我很担心，又回到刚才的，如果你这样做的话，我还是会担心怎样。所以这时候你才可以跟他讨论，他能不能改一下他的方法，改一下他的做法。
你跟我们通常遇到人家在倾诉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分辨他其实只是想要被倾听，还是他真的想要寻求一个
好？第一个就是我们，我们在辅导的时候，我们听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帮他整理，第一个要帮他整理。比如说他讲了三分钟，太长，对不对？他讲一分钟，你说哦，所以怎样，我没有加东西，就是他的东西，只是他把一分钟讲的180个字，我用10个字把它怎样整理，
抓重点就对了。好，再跟他确认，
就是哦，所以发生这个事啊，发生什么，好，然后他再讲哦，所以这个事情让你觉得啊很生气或很难过，是不是？哦，他说是，然后他讲了。就是一直帮他整理，知道吧？我们听一个人讲话，如果是在谈这个啊陪伴的时候，我们要帮他整理，是吧？因为他在讲他心情，好，那我们就是帮他整理，帮他看说哦，我们有听懂，我们有跟上他分享的，对不对？然后我们一直跟，一直整理，一直跟，一直整理，所以这时候他就会清楚。知道吗？有些人是很清楚，有些人不清楚，那是因为我们一直跟一直整理，哦，所以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啊，你这样反应，哦，所以因为啊， 你怎样，哦，他又怎样说，所以我们抓那个事实就好，我们不加自己的，不要说，哦，那你当时怎么这样，他就不讲，因为你在批判他，哦，啊，如果你不说这一句不就很好，所以他就不高兴，对不对，哦，所以但是你要点出来他这句话回的不对，你就说，哦，所以当时他这样说你就回了这个话是不是，哎，他如果知道这句话回的不对他会怎样，哎呀，我当时就是这样回啊，我实在不应该，对不对，那比你讲好，知道吧，因为你只是一个镜子让他看到说啊这里没洗干净，这样了解吧，这个是最难的，我们很难这样，所以为什么辅导要实习，就是这样，就你真的要去各式各样的人跟他实习，然后所以像周姐他们学辅导的时候，最好的学辅导是什么，就是你跟人在谈，然后你的那个督导在旁边看着，然后他在旁边做记录，然后最后告诉你，啊，或者把你的录音录下来，然后最后告诉你，你这个地方，哦，什么地方啊，带的回的不好，什么地方啊，回的不够正确，这就督导。所以学辅导最难就是督导，就你要有一个好督导。为什么他？因为辅导是一个怎么讲？他是一个路一直走下去，对不对？那如果你督导帮你，你就会一直走什么？走比较好的路，一直正的走，对不对？那如果你自己走呢？咚咚咚，走偏了，走偏了，走偏，走偏到这，他怎么跑到这里来？那你就来不及了，因为怎样？已经走很远了。所以通常是要一个好督导。所以一般训练辅导最难就是没有督导。那督导是非常花心力的。你想想看，你每做一个，哦，然后他就要用心去跟着你走一遍，这就督导。所以为什么辅导开不出来，就是没有督导。
这会不会也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督导？
对，因为你当督导的人又要有很多辅导的经历。对呀，啊，就是困难就是。
所以我们可以鼓励一般弟兄姐妹学习如何关怀，但是这种深度的辅导可能还是要特别
要花时间学。就是说你们，所以为什么说，信神有辅导的课程要去修，修完了不是马上会，修完了读完了，接下来就是要开始，开始去实习。
那你跟我没有那么多服侍的恩赐啦，但只是想面对先生的时候，有没有先练习的方法？
你们活力找周姐。
不是，我是说练习啦。
啊，练习。
就像说你跟你现在教我们这些原则，其实就如果把它用好了，我觉得就已经改善很多了。那但是总是真正不知道。
练习就是我通常不给太多原则，对不对？给三个，所以你回去就开始练。知道吧，你就写在一张小卡片上，或写在手掌心上，然后偷瞄一下，然后听说，哦，这是第一个啊，知道吧，然后记得只要你有好，只要让他有好经验就好了，知道吧，不一定一次就要怎样，不一定有好经验就好，有好经验就好，知道吧，逐渐有什么好经验就可以，直接有好经验就好。